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俄乌战争。记得三年前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啊，我还在美国得新冠啊，没想到中国疫情都解封两年多了，俄乌战争呢还没打完。不过最近俄乌战争呢有了一些转机，咱们的川宝上台之后啊，好像很是看不上泽连斯基，三天两头呢就把美国曾经的盟友小泽呢拉出来骂一顿，而且呢还和普京眉来眼去。2月12日，川普无视欧洲，直接和普京通话，讨论俄乌战争。随后呢，川普接连数日抨击乌克兰，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切实际，早在三年前呢，就应该和俄罗斯达成协议，避免战争。川普甚至批评泽连斯基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警告泽连斯基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否则乌克兰呢，搞不好要灭国。2月18日，美俄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了第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搞笑的是，最大的苦主乌克兰和另外一位大金主欧盟并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会谈。2月24日，在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会议上，美国不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加入谴责俄罗斯的字眼，也不同意采取更多的制裁来迫使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然后这两天啊，又连续出了点大新闻。先是媒体突然报道乌克兰要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了，那这个新闻的热度还没过呢，小泽呢又突然和川普在白宫吵了一架，搞得俄罗斯的媒体呢都快高潮了啊。现在川普呢又在放狠话，那意思呢就是乌克兰你居然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后面呢一分钱都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了。乌克兰能够和俄罗斯扛这么多年啊，和美国的支持呢是分不开的，一旦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终止了，乌克兰能够获得的对外援助呢将减少一半以上，即便短期内还能和俄罗斯耗一耗，但是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如果俄乌战争真的就这么停了，你倒戈的脸呢就又要肿了啊。大半年前呢，我就在会员频道里头头是道的分析了一下俄乌战争为什么打这么久，为什么还能继续打很久啊，把这个所有的国家都骂了一通，结果我川宝刚上台，状况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难道你倒戈我是要坐实油管第一反指的宝座了吗？我先来说一说之前我觉得战争很难结束的原因啊。那个时候呢，川普还没有上台，情况呢比现在还要简单一些。乌克兰那边呢，他有欧洲和美国的援助，在没有能够收复失土的情况下呢，那肯定是不愿意停止战争的嘛。当时网络上呢，有很多人都是在说俄罗斯已经打得受不了了啊，他们呢是非常想要停止战争。在这一点上呢，我并不完全认同。俄罗斯当然是想停止战争消化战果的，但是呢并没有到外界认为的已经受不了了的状态。主要原因呢有三个。一个是战争啊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只要全球能源的需求量没有减少，不管美国和欧洲是不是要制裁俄国的能源，俄罗斯呢它一样能够把它的资源卖一个好价钱。第二呢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这几年是快速增加的，虽然中国呢不直接向俄罗斯出口武器，但是海量的零部件呢都是源源不断的往俄罗斯送。进口方面呢，中国不但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而且呢也进口了大量的这个没啥鸟用的俄罗斯产品。我最近一年去过不少中国的城市啊，从南往北基本上呢只要是二线城市及以上必然会有俄罗斯商品超市，那里面呢有这个俄罗斯的肉肠啊、果汁啊、啤酒什么的，这些产品中国其实都不需要进口的啊，就也完全不需要专门开个俄罗斯商品的超市，说穿了呢就是帮俄罗斯赚点外汇。那俄罗斯第三个能撑的原因我之前也很认真的分析过了啊，乌东呢是乌克兰矿产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感觉呢就有点像以前中国的东三省。乌东有非常丰富的煤矿资源，那煤炭储量呢占整个乌克兰的 90% 以上，它还有非常丰富的铁以及有色金属的储备啊，这是一个天然的重工业区。俄罗斯拿下乌东，那光是靠乌东的资源就能原地武装起一批军队了，那更不要说乌东的资源还可以卖给东大。俄乌战争之前，中国一年向俄罗斯进口的煤炭呢是5300万吨，开打一年之后啊，进口变成了6800万吨，第二年呢就变成了1亿吨啊！你说这些煤炭是哪来的呢？那还不就是乌东地区挖的吗？所以说俄罗斯虽然不像乌克兰有那么多所谓的无偿的援助啊，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持续打的。而欧美那边呢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俄罗斯轻易的击败乌克兰。我们先说欧洲啊，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原因，欧盟呢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松散的组织想要团结呢那就得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俄罗斯呢它就是走上了大运被选上了啊。为啥选俄罗斯？一个呢是俄罗斯是落魄贵族，名头够大，那毕竟俄罗斯祖上阔过嘛，曾经呢是可以和美国掰手腕的苏联帝国。那另外一个呢是俄罗斯和不少欧洲小国有纠纷， 比如说和俄罗斯很靠近的波罗的海三小国、摩尔瓦多、波兰、芬兰等国家啊，他们都曾经被苏联欺负过。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虽然俄罗斯曾经很强大，但是现在它是个废柴啊。中国国内的媒体呢，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啊，还是会吹一下俄罗斯的。其实呢都是屁话，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俄罗斯2024年的 GDP 呢是2万亿美元，中国江苏省的 GDP 呢是 1.9 万亿美元。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实力。那俄罗斯它再怎么地大物博，战争潜力再怎么大，那都只是潜力，但是它一次能打出去的能量啊就那么多。所以说俄罗斯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假想敌。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不好，所以欧洲呢就想要通过拉拢乌克兰来压制没啥威胁的俄罗斯，结果呢给玩崩了。乌克兰呢是因为想要加入北约才被揍的，欧洲当然要负主要责任，那所以欧洲呢它必须援助乌克兰，否则欧洲的人心就散了嘛。这个是欧盟援助乌克兰的最浅层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明眼人应该也都知道，那就是援助乌克兰既对欧洲的经济有帮助，也对官员自身的荷包有帮助。打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能拉动 GDP 的啊。中国现在整天都是在促进老百姓的消费，但是就是上不去嘛。那可是一旦开始打仗了，那内需就是咔咔的涨啊。欧盟送去乌克兰的物资，那无论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都是在欧盟生产的，那都是欧盟的 GDP 嘛。相关的经手这些援助的官员和公司也都能挣到钱，这很容易呢就让借此获利的财团和政客呢形成一个稳固的小团体。这些人呢会长期的鼓吹要援助乌克兰，而不援助乌克兰呢那也不能让其他的财团或者政客获利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反对援助。第三个原因稍微有点阴谋论了啊，那就是美国希望欧洲参与到对乌克兰的援助中去。那美国呢他不希望出现一个团结的欧洲，俄罗斯也算一个东欧国家嘛，欧洲如果和俄罗斯大团结了，那资源不愁，生产力不愁，市场不愁，那还有美国什么事儿啊？所以美国呢他希望欧洲和俄罗斯对立，只有让欧洲援助乌克兰才能让欧洲和俄罗斯彻底撕破脸，那于是美国呢才能在欧洲浑水摸鱼啊，才能把不具性价比的资源卖给欧洲。很多的欧洲政客是非常亲美的啊，因此呢迫于美国的压力，欧洲也必须支援乌克兰反俄。万一有这个看视频的妹子对这些不感兴趣的啊，我可以说的形象点，欧洲呢就是校园霸凌剧里跟在校霸后面欺负人的那种人，他要是不跟在后面为虎作伥，被欺负的呢就会是他了。这个是第三个原因啊，所以有这三个原因在呢，欧洲呢它就必须援助乌克兰。那我们再说美国，美国的情况呢有些是和欧盟类似的，比如说这个往乌克兰送援助，既能拉动美国的经济，又能让一大群人大赚一笔。小泽不是已经给出数据了吗？川普说呢这个美国给了3500亿，小泽说呢到手750亿啊，国会通过一个援助的法案，那就是2000多亿的纯利润啊，这钱来的不要太快是吧？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它能来钱，大家呢就会愿意干。这个是美国人这么热心俄乌战争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其实前面也提及了，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在能源出口上形成的竞争。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原油出口国，世界第一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了。能源出口这个东西呢，它是零和博弈，需求呢它就那么大嘛，那找你买的人多了，找他买的人就少了嘛。俄乌战争的持续呢，可以让美国用大义逼迫盟友不买廉价的俄罗斯能源，而是买美国能源啊，这个里面的利益呢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原因呢，就不仅仅局限于俄乌战争了。美国目前呢依然还是世界老大，但是地位呢略显不稳。不少国家呢现在都是不那么尊重美国了啊。在我们的社会上啊，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老大啊？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老大？美国的军费呢比后面的2到10名加起来都高啊，这个是他做老大的基础。但是如果世界不乱，他武力值再高那也都是没有用的。就好像在一个学校里啊，人人都是在认真学习，学习成绩是大家唯一的追求，那么黄毛呢他就做不了老大。只有在学校的纪律比较差，管理比较混乱的时候，才会出现黄毛做老大的情况。战争呢是对规则破坏最大的东西，规则一旦被武力破坏，就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重置规则，这个时候老大的作用呢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一定程度的战争不一定是俄乌战争啊，只要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可控的战争或者骚乱，都可以让美国老大的地位更稳。当然了，同样的逻辑呢也可以用在中国身上。中国虽然不像美国那样武力爆表，但是中国的工业能力爆表啊，中国暂时还不会像美国那样制造战争，说什么时候开始打仗就什么时候开始打仗是吧。但是中国呢它有能力不让这个战争结束，这个也是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国际媒体呢其实没有特别的重视中国在俄乌战争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最多呢就是批评一下中国支持俄罗斯嘛啊。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愿意承认，其实就是因为有中国的存在，俄乌战争呢才没法结束， 否则欧洲和美国的上层再怎么摊援助款，俄罗斯呢也是顶不住的。所以我们再说一说中国的态度啊。俄罗斯的资源卖的再多，它也不可能短期把钱直接变成生产力，它要靠大量的进口才能维持住军队的战斗力。这个进口从哪里来呢？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俄乌战争之前，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额呢是679亿美元，2024年的进口额涨到了1155亿，涨了 70%、咱们反正是在油管上啊，可以随便探讨。共产党当然是说这个和平最重要，是吧？大家坐下来慢慢谈。但是大家想嘛，习近平他希不希望俄乌战争结束呢？现在的中国是从这个俄罗斯进口能源和矿产，然后呢他把这些资源加工成成品再卖回给俄罗斯，说不定还卖一些去乌克兰啊，赚的是钵满盆满。俄罗斯还得感谢中国，生怕中国把他给甩了。这个还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啊。从政治上看，俄乌战争呢消耗了美欧大量的精力。美国呢虽然可以凭空印钱，但是也不能在短期内无限度的印钱啊。在俄乌战争上花的钱越多，他们呢就越没有精力针对中国。所以可以说俄乌战争呢是为中国的发展拉扯出了一点空间的。再一个，咱们习大大啊是一个好面的人，是要做强国领导人的人。那如今俄乌战争的走向，大家呢还都得看一看中国的脸色，问一问中国的意见啊，是不是很有面啊。我个人的观点啊，咱们不能这个代表共产党说他们希望俄乌战争打下去，但是我认为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大家看啊，俄乌战争俄罗斯能撑，乌克兰要打，美国要打，欧盟要打，中国也要打，他怎么能轻易的停呢？这个是我在半年前预言俄乌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的原因。但是现在情况呢好像发生了一点改变，我川宝呢他看起来不是特别愿意支援乌克兰了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川普呢他是一个商人总统，很多时候他放的话未必就是他真正的想法。川普一直喊着要断乌克兰的援助，要结束俄乌战争，说到底还是要好处。前面的那些拨款都是拜登任上通过的，饼都被分完了啊。有的援助法案呢不但是拜登任上分饼啊，那甚至提前把川普这一任的饼都给分了。好人都让你拜登做了，那我川普过来做慈善的吗？所以川普需要拉扯出一些新的空间。就好像我最近那期聊马斯克的视频，马斯克未必能帮川普省出多少钱来，他省的未必有川普花得快，但是马斯克呢可以为川普提供很多谈判的筹码，让川普呢借此获得利益。之前川普呢其实已经提过几次了啊，乌克兰你要想我美国保护你们，那就要上交关键矿产的开采权。只要乌克兰那边对开放矿产态度强硬一点，川普呢就去骂小泽，态度一软呢他就改口承认俄罗斯是侵略乌克兰。现在川普呢好像是和这个乌克兰谈崩了啊，似乎俄乌战争要以俄罗斯的胜利收场了。到了这么个关键的节点，你倒戈我呢是有点不敢预言了啊，因为我怕我的视频呢会改变我们人类的历史啊。所以呢我来说说各种可能性。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呢还是美国呢会与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那因为这个呢可以产生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那外界的评论呢认为美国强迫乌克兰签署这个协议呢是巧取豪夺。我个人呢倒并不认为这个协议非常的苛刻。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啊，对乌克兰的大部分援助都不是无偿的，而是以贷款的形式给到了乌克兰。这些钱未来是一定要还的，不管你乌克兰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是要还的。千万不要说什么哎呀乌克兰是因为你美国和欧洲当年的各种暗地里的保证才选择和俄罗斯翻脸所以才被打的之类的。道义是道义，借钱呢就是借钱。乌克兰现在已经不剩什么赚钱的产业了，它的矿产资源可以说是手上唯一的还能挣点钱的东西了。你不用矿产还钱，你还能用什么还呢？用爱吗？所谓的矿产协议其实呢就是要给这些贷款找一个抵押物。以前在拜登手上啊，就是稀里糊涂的把钱借给了乌克兰，但是没有强制要求乌克兰给抵押。现在川普呢要这个抵押，是吧？再商言商，我认为是合理的呀。而且川普也没有要乌克兰 100% 的矿产，是吧？他只是要 50%， 剩下的 50% 呢那就是留给欧洲的嘛。只要乌克兰和美国签了这个矿产协议，后续欧洲的伪君子们呢也就可以顺势和乌克兰签矿产协议了。至于说中俄之间，难道大家会觉得中俄的矿产协议还少吗？只要俄乌继续打下去，中美欧呢就可以在俄乌继续吸血啊，俄罗斯不用丢掉乌东，乌克兰呢也不会战败，泽连斯基呢可以继续执政，那可以说是皆大欢喜。那么为什么这次川普和小泽会谈得不欢而散呢？目前根据媒体给出的消息啊，是因为美国不愿意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什么是安全保障呢？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呢会特别的好理解，就是美国会不会承认乌东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愿不愿意在俄罗斯再次入侵乌克兰时出兵，美国愿不愿意在未来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乌克兰可不可以从美国购买到先进的武器。川普现在要和乌克兰签署的这个协议呢就只是单纯的要乌克兰还以前的钱，但是对未来呢还没有任何保证。 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说，小泽呢他是应该签这个协议的啊，不签也行啊，要么乌克兰想个别的办法证明他未来可以还钱，要么就像万斯说的，那你就是讨饭嘛，那你起码得表现出对美国人的感谢是吧。但是这次小泽在美国呢表现的就比较的生硬啊，其实呢就是在应对川普了啊。为什么呢？其实非常好理解。这个呢就像中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呢？是因为中国人觉得一战中国也是战胜国啊，那公理终于战胜了强权是吧。结果在巴黎和会上呢，列强把德国在胶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其实亘古不变的道理啊，那还是强权定义真理。但是老百姓呢他是很难认可这个观点的。在他们看来是吧，俄乌战争是因为你欧美挑唆的，那你们就应该对我负责，怎么能惦记我的家产呢？因此如果小泽简简单单的签了这个协议，那就是丧权辱国啊。可以说小泽呢要是不在这个媒体前面和川普刚一下，再配合下面的大使和摄像大哥眼含热泪，单单是和美国谈这个协议，小泽呢都会被汹涌的民意所吞没。而川普这边呢也必须强硬，那别管白左怎么骂川普，川普的基本盘是保守派啊，停止俄乌战争是川普选前的承诺，那如今川普他已经是相当于退了一步了，我不强制结束俄乌战争啊，我美国甚至还会继续给乌克兰一些钱，只是要你给这个抵押，那这个时候要是再让，那我川宝宝也太没面子了是吧。双方呢都是聪明人啊，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协议不是那么容易签的，因此两边呢干脆就不注重具体的谈判了，而是把重点呢放在了记者的面前是吧，双方大吵一架给全世界看一下，也是给自己的基本盘看一下，所以呢这次闹得不欢而散啊是很合理的。但是乌克兰呢确实是很难在缺乏美国的援助下撑太久的，那俄罗斯的 GDP 好歹是能和江苏省拼一下的，乌克兰别说和苏州无锡比了，连南京都不如啊。那虽然说这个欠钱的是大爷是吧，但是只要你还想继续借钱，那你就还是孙子嘛。乌克兰要是被俄罗斯彻底击败了，那泽连斯基一样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老百姓呢也是觉得之前能和俄罗斯打得半斤八两，所以很有底气，那一旦俄罗斯开始势如破竹了，那最终呢他们应该还是会选择低头的。那一旦乌克兰对美国选择低头了，那俄乌战争呢很有可能会在低强度的持续一段时间啊，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啊，中美欧都能借此继续获得一段时间的利益，未来俄乌战争彻底停了，那三方呢又能为乌克兰和乌东的重建尽一份力啊，再赚一笔啊，这个是最好的结果。当然了，对于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可能就是个悲剧，但是我说了嘛，强权即正义，俄乌冲突的双方相比于中美欧啊，尤其是中美来说有点弱，所以他们呢都是不正义的，那不正义当然就要吃点亏了嘛。不过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啊，乌克兰呢他就是决定，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哪怕川普选择和普京合作也绝不妥协。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两种状况，中美两边的行动应该是确定的啊，中国他不可能这个时候选择不继续帮助俄罗斯了啊，真这么玩习近平就是脑子进水了。美国那边呢则是应该会基本保持中立，但是呢和俄罗斯有一定的合作，比如美国可以通过减少对俄罗斯的制裁换取俄罗斯的一些资源啊，甚至花点钱直接呢就通过俄罗斯把泽连斯基不愿意给的资源搞到手。变数呢还是在欧盟这边，欧盟如果选择放弃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应该真的就很快就会战败了啊，然后呢对俄罗斯进行割地赔款，乌克兰的资源核心资产啊会被美欧俄罗斯的财团给瓜分啊，这一套我想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实在是太熟了是吧。但是欧盟如果这么操作的话，损失呢会比较大，一方面如果欧盟先怂了，在战后的利益划分上欧盟就会吃亏，那毕竟川普呢已经先于欧盟和俄罗斯谈判了，欧盟在俄乌战争中花了比美国更多的钱和精力，但是到头来呢利益啊只能分到小头，很不划算是吧。那这些利益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呢，如果欧盟不能保护乌克兰，靠近俄罗斯的所有欧盟国家呢都会开始和欧盟离心离德，整个欧盟的凝聚力呢将会受到极大的打击。一个组织如果不能保护组织成员免于受到外界的侵害，为什么大家还要为这个组织做贡献呢？所以如果欧盟在美国彻底和乌克兰闹翻后马上选择放弃乌克兰，短期内呢也许能止损或者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长期来说是非常伤害欧盟这个整体的。因此我认为呢，欧盟在被美国甩了之后，更大的概率呢还是会选择继续援助乌克兰，甚至加码援助乌克兰，这样一来呢这个仗呢就有可能继续打下去了啊，只是背后的大佬呢从原来的美欧对中国变成了欧洲对中国，美国中立赚钱啊，甚至可能会变成欧洲对中美啊，这种情况对于欧洲呢肯定是不好，虽然很多人能借此赚到钱，但是对老百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的，对中国呢也不是太好，因为美国和俄罗斯的谈判筹码就变多了，战争拖得越久呢，美俄中俄之间关系的变数就越大。从历史上来看啊，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对中国的伤害呢都是非常大的。 当然毛子也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啊，他是觊觎所有邻国的土地和资源，这东西是留在他血脉里的啊，他就是喜欢扩张，否则也不可能出现21世纪还武力抢夺土地的事情。现在毛子和中国关系好啊，是因为全世界都在围堵他，他不得不依赖于中国。但是一旦毛子和美国的关系改善了，他缓过来了，可能对中国的戒心呢就又要起来了。说实话呢，也是因为我比较亲中啊，所以我不讨厌中国。但是中国的这个制造力啊，在外国看起来真的就像这个癌症肿瘤一样，只要对中国开放了市场，本土的制造业就完蛋了。俄罗斯呢，它如果继续和中国合作下去啊，就会沦为一个纯粹的资源出口国，剩下的产业呢，会全部被中国所占据。其实也是现在的新闻不报了，以前俄罗斯针对中国商人的事儿，那真是一抓一大把。所以说呢，如果俄乌战争还会持续下去，美国呢又借俄乌战争改善了和俄国的关系，那么压力呢就有可能会转到中国这边了。当然普京他应该不会那么短视啊，即便说是和美国关系改善了，也不会傻到马上就和中国翻脸。但是很可能呢，现在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是中俄关系的顶点了。而美国一旦从俄乌战争中抽出身来，那剩下的主要任务大概率就是专注于打压中国吧。川普不是已经说了嘛，就马上就要给中国的商品再加 10% 的关税了。川普跟墨家吵架是吧，然后给这个中国加关税，那这两天呢和欧盟吵架，他又给中国加关税，受伤呢总是中国。这很明显啊，就川普对于打压中国这件事情啊，比俄乌战争是要上心的多的。其实也没毛病，就俄乌战争的规模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和一个市的战争嘛，和中美对抗呢是没法比的。所以如果最后进入了这种状态呢，对中国是有些不利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事情，就会发现无论最后是哪种发展，都是对美国不利的啊，只是多少而已。那无论后续俄乌战争要怎么走，那我都认为川普现在的做法极大的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我前面那些讲美国崩溃论的一些观点啊，正在被印证。美国呢，它之所以强大和它的软实力是分不开的。全世界呢，有很多国家都是相信美国创造的那套价值观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善良、博爱等等等。因此呢，就是因为相信美国，所以美国才可以在国际社会上的一呼百应，拿出一袋洗衣粉啊，说这个是生化武器啊，疫情国家呢就可以跟着他去把一个国家给灭了。美国说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是独裁者，违反了他的价值，大家呢就进去把人家的总统给绞死了。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现在无视弱国的领土被霸占，无视平民百姓被杀害，无视国际法被赤裸裸的践踏，却对一个民选国家总统的衣着指指点点，那像一个商人一样锱铢必较，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吧啊！我不是一个相信美国价值的人，所以呢，我不反感美国这么做，但是我呢有同理心啊，那我可以听到那些相信美国价值的反贼朋友们的心破碎的声音。美国呢，这个是在亲手戳破他给世人创造的美国梦，原来一切都是骗人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遵循弱肉强食。作为一个小国的领导人，你就应该在我美国总统面前卑躬屈膝，就是应该一遍遍的说着奉承我的话，就是应该被我压榨，否则我就要敲打你。什么人人平等，不分贵贱，一切美好的感情在我强大的美利坚面前都不值一提。川普这么做呢，可能确实是让美国的保守派有了厉害了我的国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对美国呢是不利的。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我的视频下面骂我的观众的比例要比别的频道下面多得多？因为呢，我喜欢高高在上的讲社会达尔文主义嘛。这个世界上普通人居多，对于竞争力不强的人来说，向他们揭露这个社会是现实的，是残酷的人都是自私的，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他们希望这个世界对他们是善意的，周围的人都是愿意无条件的对他们付出的啊。就像很多人喜欢骂我是利己主义者啊，说穿了就是希望我利他们呗。哎，当你拒绝他们的请求，或者说打破他们这个幻想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美国现在的这个举动呢，就是在打破普通人对于各种进步价值的幻想。曾经的美国呢，是把自己和各种进步价值划等号的。现在幻想一旦被打破，美国就很难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各国进行束缚了。到最后呢，就变成了硬实力见真章了。那如果单纯的拼硬实力，把各种什么人权啊、碳排放啊、污染之类的枷锁给中国去掉，那么中国是完全不需美国的呀。所以美国相当于放弃了他积累多年的软实力，直接下场和中国拼刺刀了。那中国嘛，贱命一条嘛，只怕美国人围着他吐口水，自己只能打空气，还真不怕和美国真刀真枪的拼。大家想想嘛，因为美国你除了高端制造业产品有优势外，其他的能比中国强到哪儿去啊？那如今的中国外贸不行，那还不是很多国家迫于美国带头大哥的名头不敢买中国货嘛？ 那如果真的就是弱肉强食，谁的性价比高就买谁的，你美国凭什么和中国打呀？所以美国这次无论最后有没有放弃乌克兰啊，对全世界的相信进步价值的人的伤害已经造成了。美国呢，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国不值得相信，进步价值不值得相信。那这个世界上呢，有一大堆有选票的民主国家，根本就不用等到俄乌战争打完，很多进步价值的政党就会被淘汰，越来越多的实用主义政党将会上台。一旦各国的政党都开始变得务实了，他们就会减少做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蠢到家的不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非得跑去美国买液化天然气，是吧？不进口中国的电车啊，只能进口特斯拉等等。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更加的残酷，但是呢，也会变得相对公平，因为越是弱肉强食，就越是公平。而我一直认为，集权型的精英主义大政府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具竞争力的，它要比单纯的独裁政府和民主政府强大的多啊，所以不得不说，川普的出现呢，可能加速了民主政府衰落的速度，也让很多人意识到集权型的精英政府的价值。以后大家呢，不能再靠民粹随便选一个素人做领导人了。简单的说呢，就是一切啊，都是靠同行衬托。因此，观众里的粉红朋友啊，我有个建议，马上呢也就清明节了啊，到了清明的时候，高低呢得给我川宝磕一个。